谢谢那个林弟兄的介绍。那介绍我其实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使命是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神的话语啊。那我是在山谷也待了今年30年，所以一般都是在教会里面这个主日学的，也当过执事啊，所以主日学大部分是我的主要的不是项目。那我去神学院念书的这是就是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上面更能够深入一些啊。那我今天来到各位教会呢，我当然并不清楚各位教会是最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神的话语的分享。那我可是我知道神在这个15章第1节到第11节所要讲的是基本上每一位基督徒是一个最基本的我们都需要知道啊。那我们都知道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看看我们的这个我准备了一些这个PPT 啊。那也许 PPT 的这个内容呢蛮多的，可是不用担心啊，我希望我在40分钟左右的时候能够把它做一个结束啊。那请林弟兄给我一个提示啊，不要超过那个太多时间啊，我不想因为耽误大家太多时间。可以看到今天这个上面呢，我把那个大纲呢写在这个上面啊，你可以看到呢，我是会先从这个背景做一个介绍，这个11节经文呢，它的这个背景很重要啊，然后呢，我会把这个经文的字面的意思呢稍微解释一下啊，这个大家都应该这个经文不是很难理解，应该大家也看过听过这些方面的道啊。最重要就是神所期盼的果子这一个项目呢，这个主题啊，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解经的或者是解释经文的我发现现在我可以讲说他们可能有点偏差啊，所以这个对我们就是非常重要。所以我的重点大概就是从这个神所期盼的果子开始呢，我会花一点时间。然后呢，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什么？在基督里，我们常常都说基督里，我们在主里啊，我们都已经变成一个口头禅了哈、啊、，in Christ 啊 ，in Him 啊，大家用的很多哈、啊。可是事实上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身份是什么啊？这个很重要啊。那再来，我就把举一个例子啊。结果是在基督里的生命的自然的流露。那这个例子呢，就是戴德森他自己写的一个自传上面的一些文章，把它取下来来大家分享一下哈、啊。那不结果子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也可以解释一下啊。然后我们可以。每天呢，自我省察，这个都是根据圣经来的，不是我发明的。那我来这边是跟大家分享神话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因为这11节经文啊，能够更加得福啊。那个神的祝福就是喜乐跟平安，这个是最大的祝福。希望我今天在这边所带的所分享的信息能够祝福大家啊。那我们。一种先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父神，感谢赞美你您的黄牧师的介绍我来到这个地方。主，我今天所带来的任务呢，是希望分享自己在这段经文11节经文自己所因为你的启示。主，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主，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的交托仰望。主，你使用孩子成为你流通的管道。主，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你亲自来跟我们讲话。主，我们孩子有什么地方解释的不清楚的地方，主你自己来补足来帮助我们，来引领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你看看这个下一页啊，下一页。这个真葡萄树，我是把经文放在上面哈，我不会再重复念这个经文，我只把取了一段经文。重要的是下面这些 point 啊，在基督里呢，在这个新约里面出现了多少次啊？196次啊， 在保罗书信里面十三卷书里面总共出现167次啊，这个次数非常多、啊、最有名的比方说在基督又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怎么样成为新造的，对不对？所以在基督里几乎在保罗书信里面的每一本书都有啊。然后呢基督徒我们常常说基督徒，那这个我们讲门徒，可是事实上在这个圣经里面门徒的次数是269次，基督徒只讲了3次啊。基督徒就是门徒啊，没有说基督徒啊、我想一想是不是要当门徒啊，不是，基督徒就是门徒啊。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不是马上就可以达到门徒那个门槛，可是呢我们要往那个方向走啊。所以我今天的要跟各位的分享呢，也就是说让我们在这一辈一生的当中呢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可是也不能靠自己努力啊，因为这个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呢就是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你自己努力可以成为讨神喜悦的基督徒啊，你自己再努力都没办法达到啊。所以说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基督教啊，基督信仰事实上是一个关系啊，关系还不够啊，你来教会参加活动啊，什么祷告会啊还不够，还要团契啊，叫 fellowship， 英文叫 connonial。Connonial 就是心灵契合啊，这个心灵契合呢，除了跟弟兄姐妹的团契，还有你要跟主要交通啊，所以团契还要关系还要叫团契啊，这个是基督信仰啊，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地方，不是啊修行啊，不是这个出家修行啊，或者遵守什么戒律啊，不是啊，是跟主的关系啊，跟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我们靠自己的聪明，那你是没办法做基督徒的啊，那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就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好，我们至少这一页啊，我想要传达，我要想要跟各位分享，是最重要的就是讨神喜悦啊。那你那个第二页这一个 biograph 呢，它是。最后一个宣告，左有七个我是的宣告，这是最后一个宣告。这个宣告呢，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的几个小时啊，就是他们在往哥西马尼园的路上，可能在这个路上，就像我们在加州走在 Sacramento 这路上面看到很多葡萄园啊。葡萄园最早的开始就从迦南地开始的啊，迦南后来被罗马人。这个圣殿被毁了以后，罗马人被驱逐哈、啊，所以他们的那个葡萄园呢、啊、也被毁掉。然后呢，罗马人把那个葡萄树呢，就是这个怎么样，这个转变到一个就是到意大利啊，法国，所以法国那边有很有名的葡萄做酒啊，对不对？它的来源就是从迦南地来的啊。现在呢，神奇妙这边又把犹太人带回迦南地啊，现在叫巴勒斯坦，所以现在葡萄园那边也开始啊重新恢复啊，所以这个葡萄园呢，在圣经里面，葡萄园就是代表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葡萄园，所以旧约里面很多的例子都是葡萄园来讲这个以色列啊，那这一段话呢，就是他最后的宣告，他宣告里面呢，在第十五章、第十六章。讲了一些，第一个就是他跟门徒之间的要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他离开以后，未来圣灵来了以后会要有一个新的关系。当然门徒那个时候当然听不懂，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关系。那门徒要等到以后，圣灵来了以后啊、他们才会慢慢的了解这个事情，这段话什么意思？所以当约翰写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呢，那他已经是老到大概是七八十岁的时候啊，大概在主后的八九十年才写下来这个啊。可是圣灵的感召，圣灵的关照，事实上整本新约啊，即使是保罗书信，也是 也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这些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啊，这样的一个保罗的神学就是根据这样一个联与基督联合啊为最基本的。我们听到的都是因信称义啊，其实是在主里因信称义啊。所以前面很重要，就是第一个就是与主联合以后才因信称义啊，是这样子。我拿下水杯，抱歉。
这边是水，
嘴巴会比较干一点。好，我们下一页。那个一般呢，做基督徒的盲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们有时候很努力哈、啊，努力，就像我在教会里面服侍了30年以后呢，你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啊，服侍的非常热心啊，到后来都 burn out 哈、啊，就是这样子，因为发现就是自己很努力，可是好像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团队就很难。那事实上，团队是在基督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枝子就是枝子跟葡萄树是什么呀？同树一命，所以它是肢体啊，它是教会就是一个整个的，所以葡萄树本身就是神的国，也可以说它是教会啊。枝子跟枝子的之间的关系，那是11节以后啊，但它有三个关系在讲，一个是基督跟门徒的关系，第二个关系就是基督门徒跟门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关系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世界的关系，最后一个关系就是我们跟圣灵的关系。这是在他第16章讲的啊，今天只讲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啊。好，那个盲点呢，就是我们忘记了啊，我们有圣灵的帮助。主耶稣知道我们很难靠自己，所以他差遣的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啊，他是一个帮助，他是一个保惠师啊。那所以说，如果你忘记了他的话，事实上主耶稣就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啊，那他来引领我们，我们才能够活出他的样式。才是讨神喜悦的基督徒。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道呢，我们要常常借着保罗的话啊，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5节啊，我是用了当代译本，它解释比较白话一点哈、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哈、啊，你们要常常自我审查，看看自己是否真正信主，也要考验自己。除非你们经不起考验，否则你们应该知道耶稣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啊。他说这个经不起考验，和本是说啊，是除非你们被弃绝啊，被弃绝就是刚刚那个剪掉啊，被剪掉啊，除非你们已经被剪掉了，要不然是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经不起考验是这个现代译本他翻的啊，比较听得懂啊。那气绝哈、啊，这个也同样的意思，不过看起来非常的啊，这个严厉啊。我们以后面会来解释这个啊，这等到我们讲为什么不结果的时候会来解再回来解释，好不好？下一页，好，下一页。你看看这个经文解析啊，很多重复的地方，你看看重复的句子啊。藏在里面一共11次啊，结果是一共6次，爱呢5次，遵守命令2次，其实遵守命令跟爱是一起。那干净很重要啊，因为枝子是器皿，什么器皿？结果子的器皿，所以要除了为主做工，我们都是器皿，所以我们要保持洁净啊，就这个。这同样干净也很重要啊，所以说喜乐是最重要的目的啊，喜乐啊，有这个民意调查或者是 survey 啊，我就随便讲一下，有2个不同的 survey， 一个是调查这个平均美国人 happy 不 happy 啊，这个调查的时间大概在2018年， 那还有一个机构呢是调查基督徒啊。那这个两个比较一下，就是平均美国人觉得他自己 happy 啊，大概只有30%，三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啊。很奇怪，我到台湾去问那个大学生，我说觉得自己很 happy 的举手，也大概少于1/3。可是还有一个机构呢，也不是教，也不是跟宗教有关，他调查基督徒，就是说信宗教的，有宗教信仰的人会有没有差别。调查的结果是多5%，换句话说，基督徒呢比不是基督徒觉得自己 happy 的就是多5%，就是35%，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其实很多人，很多基督徒其实他也不 happy， 为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思考的地方，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被世界的，这个保罗讲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啊，这个世界观啊都影响，所以我们也变成不是很 happy， 因为其实现在的人物质生活这很丰富啊，为什么？因为物质生活并不能让我们 happy 啊，这也是大家都应该是蛮确定啊。好，我们这是稍微分享一下，你看看还有正反对照啊，结果子不结果子，然后呢，然后比较，对不对？然后呢，因果关系啊，对不对？这个都很明显嘛，大家都看得懂。这个有一个叫做羞耻，人死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句话呢，就是一个形容。比方说，他们走在路上面，看到这个果园那个枝子被剪下来的。请问各位，葡萄树上的枝子，这个枝子如果不能结果子的话，它还没有其他的用途。它没有其他用途啊，它唯一的用途就是结果子，它也不能拿来当建筑材料啊，做盖房子啊。所以它的命运就是烧掉啊，就是只是解释说它没有价值啊，就是说你不要想太多它什么火星啊，不是这个啊，就是说就是形容说，如果那个葡萄树的枝子如果不能结果子的话，它就没有其他的用途了啊，它没有价值。所以结果子枝子只是一个器皿，它自己不会结果子，所以它必须要靠着跟着葡萄树连接，它才能够得到养分，才能够结果子，这这么简单，很简单，是不是很简单明了，对不对？如果不结果子，那就没有价值啊，一个有价值，一个没有价值。那用圣经的话，就是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血气的，就是这样子啊。不结果子就是属血气的，结果子就是属灵的，这样大家这个都应该了解啊。所以命令句还有一个命令句呢，就是要常在啊，要常在，对不对？要常在就是啊，它是一个命令的语气，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自己的意志，就是要，就是他希望我们自动的、自发的要做这件事情啊。好，我们再往下一页啊，那整个。这个神的葡萄园前面三节啊，前面三节就是讲到这个葡萄园啊，那富士栽种的人，这个结果子呢，中文的翻译是结果子，实际上是以原文的意思就是带着果实，带着啊 bear 就是带着啊，不是枝子自己结，它只是承受果子啊，它是一个器皿，承受果子啊，所以我强调它是一个承受，它是带着果子啊，带着果子。好，那葡萄园是我刚刚讲了神的国度啊，或者神的家，对不对？然后呢，这是一个图像啊，这个图像呢，为什么是真葡萄树？因为这个以色列你也知道，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现在这个。每天新闻最大的就是跟以色列有关了哈，以色列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全家悔改，没有悔改啊，所以 所以今天讲的真葡萄树，就是讲到说耶稣是真葡萄树呢，就是他才是真的以色列，他是遵守父的命令，他是没有罪的大卫，他是门徒生命的主，是他是我们的主，所以圣子是葡萄真葡萄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换句话说，不是每一棵葡萄树了，有的葡萄树已经是变成野葡萄树啊。我们等一下会再讲一下啊。那个国度呢，又分成两种，一个是结果子跟不结果子啊。所以结果子的是一个记号，就是得生命的，我是得丰盛生命的记号。不结果子的呢，我是根据这个有些解经家他举的例子，比方说大这个卖主的犹大啊，犹大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还有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叫做那个行邪术的西门，他也是受洗了啊，可是他怎么样把圣灵当作赚钱的工具啊？那后来呢，这个西门呢，后来变成这个一个邪教的创始人啊，那是在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有稍微提到啊，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异端啊，西门也参与在其中啊。好，那其他的话呢，我的经文放在那个地方，有比方说主的撒种的比喻啊，里面有几个撒种在这个土浅石头地没有根啊，他是开始信的，可是碰到什么困难的时候，碰到逆境的时候，他就跌倒啊。所以像这样的，就是他不是真正的信主。那我这个只是把新闻的写在这个地方，你们有兴趣，你们可以去看一下啊。那可是事实上，这个论断判断那是神的主权，我们也不能够随便判断说啊，他是这样的，他是不结果子，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内心啊，所以我们不能够拿这个去论断哪一个弟兄姐妹，对不对？所以我只是把这个放在这个地方，那你可以回去看一下啊。然后呢，那最重要的就是主要警戒门徒要选择啊，你的意志要去做选择的时候，选与主联合得生命的道路啊。好，那下一页。好，这个是爱的关系啊。这个交通呢，这个地方我们一直讲最多次的就是住在常在啊，有的翻译叫住在啊，英文叫 remain 啊。那这个常在这句话，就是按照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住的意思，住或者停留，或者说就是 fellowship，就是交通的意思。那这个希腊文叫怎么念呢 ？Meno， 它就是住跟停留，停留在神，停留在它里面，停留它在里面，那它就会在我们里面。前面你们要停留在里面，这是命令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做责任，是我们的责任。后面的，我们就没办法控制，是神应许说他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前面是很重要，是我们可以做的。后面那一段半句话是主他应许啊，这就是结果子的秘诀，就是要常常跟主交通啊，有爱的关系。所谓的爱的关系，就是听话，听主的命令。主什么命令呢？主所有的命令都是跟爱神、跟爱人、跟爱有关系啊，所以顺服、遵守命令跟爱是一起的啊，所以十五章四节是命令句啊，要在意志上主动啊，常常与他亲密的联系，保持联系啊。那也各位都知道了，就是查经啊，对不对？查经、祷告，对不对？还有。有些人还会进食啊，来参加敬拜啊，这些都是跟主交通的。可是还有一些，我们等一下会讲，他明明是查经啊，可是你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只查经句，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或者讲到的时候，听得你心里面很不舒服的那一种， 或者那个圣经里面有很多讲了你不太喜欢看的那一种，然后你跳过去，你只看你喜欢看的，啊，这就不是交通了，这就不是了，这因为你只想，你只听京剧，你只背京剧，那效果就不是很好啊，啊，好，这就是这一页的，来，再往下还有继续。那这个是连续继续啊，如果葡萄树没有枝子不断的供给养分，养分各位你看不到它，对不对？我们只看到外面，对不对？那里面看不到的部分就是那个枝叶，枝叶象征什么呢？各位，如果你剥饼的时候喝葡萄汁怎么样？那个是什么呀？象征主的宝血啊，所以是象征宝血跟圣灵，那是你看不到在里面，在看不到的部分，对不对？所以枝子你看它跟树连接在一起，可是它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们看不出来，对不对？里面的那是里面的部分，那里面有阻碍，如果有阻碍的时候呢，那这个枝子得到养分就不够，所以它只会长叶子啊。这跟那个主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好果树跟坏果树，好果树长好果子，坏果树长坏果子，这个是好树啊，好树只有不结果子跟结果子，不结果子就只长叶子啊，就不长果子。好，再来呢，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了，结果这就是生命的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跟你们内在有关系，内在的那个交通有关系，就跟那个圣灵的关系有关。哎，就是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看不到那个部分。好，那离开了我就不能做什么，上下文的意思，不能做什么就是不能结果，这个意思啊，因为。只有结果子才能讨神的喜悦啊，才能够荣耀神，这是最重要的啊。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次要，最重要的是你是怎么样的啊，这是神要跟我们讲的，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是第一优先啊，再来才是你做什么事情，为主做了什么事情，最重要的就是他为你做了什么事情，这是主的信息啊。所以丢在外面枯干的枝子，最后那个我刚才已经解释了，就是它没有价值啊，就是它的命运就是被弃绝啊。所以这个弃绝呢，圣经有时候讲说，不是说你失去了救恩，而是你没有办法得奖赏啊，这是很多人的讲法，就是你没有办法得奖赏。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啊，这个保罗常常。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作竞赛嘛，跑步竞赛啊。他说这个跑者在竞赛的场上面，你要守规矩，对不对？你要守规则啊。如果不能守规则，你就会怎么样？你打球打篮球，你犯规五次，你就怎么样？胖下场，对不对？你所以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冠冕的机会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说我。保罗说我要克服己身，叫身服我。那个身呢就是我的肉体啊，这个我呢就是那个灵，那个因为他的灵也就是这主耶稣的灵在他里面，所以他的灵呢要做善事，可是他的身体呢不就是跟他的灵呢之间会有争执啊，就是挣扎，就是我们讲的挣扎或者征战啊。好，下一页，那很快就过去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叫做果子啊？我在这边讲一下，你会听到说结果子就是带人归主，或者是传福音，或者是做主的工，做主的事工，这些都很好了。我没有说它不对，可是在这个地方的十一节的经文是讲。主跟门徒之间的关系是要你成为什么样的门徒， 所以跟品格有关系，不是你做了什么功，所以不是在这个地方，不是讲说你带了多少人信主啊，即使带人信主也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只是参与。那所以我只是把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经文在什么地方呢？以赛亚书这两节经文你可以回去看啊，它就是讲的这个葡萄园已经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葡萄园，变野葡萄啊，他没有看到公义，也听到了没有公平，没有公义。所以从这个两个经文，其他还有很多地方可以看到神要求的葡萄树是怎么样的葡萄树啊。所以神要看人的内心，而不是看外表，所以只有在内心才可以看到人的真假善恶子啊。好，这个就是神所期盼的果子，大家都知道了。下一页，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其实是单数，它是一个集合名词，是九个面相啊，九个面相：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啊，温柔、节制啊，尤其是节制。刚才我稍微提了一下节制，我们等一下会再谈，我们这边就不多说啊，就我们先把它列出来。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清楚，是爱就是爱啊。我顺便讲一下，主耶稣所讲的爱，不是我们人所讲的那种情欲上的爱，不是啊，是叫什么？他讲的爱是牺牲的爱，是基督的爱，是那个可爱的人你要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呢？你也得爱，那一种就是爱众人的心啊，是那一种爱呢，叫做无私的爱，有时候叫牺牲的爱，或者爱不求回报的那一种爱啊。那这个是主耶稣所强调的爱，甚至你要对你的敌人，你要爱你的敌人，不是说你要去爱那个我们人讲的那种爱，而是说你也要为你的敌人着想，为他的好处着想啊，所以这种爱啊，所以我只是强调在这个地方，他所谓的爱，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再回来看这个部分啊。所以圣灵的果子就是基督样式生命的品格啊，所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最后希望我们都有基督的品格，就是那九个面相啊。好，下一页啊，也许讲的还不够清楚，所以我就把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要带出来的那个神学来，他就是用这个来解释啊，解释我们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啊。好，我们来看啊，这个是野葡萄树。野葡萄树呢是死在罪中，那个怎么样，死跟罪一起作王啊。但是所以属血气的天然人，英文叫 nature man， 是属亚当的啊，就是原来我们生出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叫做天然人啊。那在神的眼中看来就是野葡萄树啊。你看看耶和华讲了什么，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个是耶利米书里面讲的啊。那个原来那个原文的意思呢，坏到极处就是无药可救啊，无药可救，无没有办法医治的那一种病症，是生病啊。我们人的灵都生病，是生病。那耶稣也讲啊，所以我就不多说了。耶稣的。讲了这个是马可福音啊，保罗说不虔不义，不虔的是什么？不虔就是说很多人知道有神，可是不尊敬神，不把神当神，就叫不虔啊。啊，不义呢就是 wicked， 就是邪恶的啊。好，人的本性是这样子啊，跟我们中国人一般讲的时候，人性本上是完全跟圣经是相反的啊。好。哦，下一页。好，那神要怎么样？神要怎么样救人呢？第一个，左边这里，去改良， 是要改良老我呢，还是连根拔起啊？因为这个树变坏是根坏了啊，根坏掉，就是没药可救了。就是你树啊，最怕的一种病症叫做枯萎症，它是一种真菌感染真菌的，这个树根感染真菌以后，它这棵树就一直枯萎了。所以你没有办法用改良的方法，你怎么办？大家这个如果是学这个植物系的或者什么，就知道嫁接啊，有人喜欢做园丁的就知道 grafting 就是那个植物嫁接啊，那把那个枝子剪下来，嫁接到那个好的健康的啊树上面啊，叫做残木接真树啊，是吧？是很简单的一个方法啊。好，下一页，这个就是保罗呢在罗马书他用了一个名词叫联合联合的这个词呢是就是这个植物嫁接的那个名词啊，叫做 symphytes， 这个是希腊文啊，就是把一棵分支从一棵树上面嫁接到另外一棵树上面，然后一起成长，一同成长啊，联合一同成长。那换句话说，从一个有病的树上面把那个枝子你下来，你放在一个健康的树上面以后，久而久之呢，你就没办法分辨说这个枝子是生病的，它就跟那个原来不一样，它就会慢慢就越来越健康，它就开始结果啊，这个就是嫁接的目的啊，我们称为这个植物嫁接治疗法，好不好？哎，那下一页，所以跟基督联合以后呢，我们的身份就转变，有没有？那个我们刚刚讲过了，就是同树一命啊，所以基督所发生的事情，他所以保罗说我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今天活着不再是我，保罗的意思就是与基督联合的意思啊，他也跟基督已经钉了十字架了，然后他也复活了啊，所以他是对着罪死，可是他复活的时候是对神活啊，所以这关身份改变了，关系的改变了，我们原来是跟亚当有关，我们现在是跟基督跟神有关，所以呢，用一个很简单的讲，就是讲重生呢、啊，重生或者是说悔改重生，就是发生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啊。原来我们好像没有觉得有什么改变，对不对？可是在属灵上面是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在基督里就是自己。借自己生命与基督联合，有确信得永生盼望的所谓的属灵人啊，就是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啊。新造的人是从里面改变的，不是外面，你外面还是一样啊，外面还是一样。下一页就很清楚了，对不对？两个地方，一个是这原来那个棵树啊，现在是新的树，有没有？所以我们从黑暗进入到生命到光明，有没有？一个是有价值的叫做义，一个原来是罪啊，神的国，从撒旦的国进入到神的国，我们不觉得，可是我们属灵的情况就是这样改变啊，所以我们已经从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啊，原来我们是在律法之下啊，我们是罪的权势的奴隶啊，现在到了神的国，是怎么样？在恩典之下啊。那律法又是什么样？律法并不是坏啊，可是律法没有办法帮助人啊。律法只能定罪啊，律法只能暴露人有什么罪啊。啊，所以神颁布律法是告诉以色列人，你看你有什么罪，然后呢，你犯罪的时候，律法就谴责。他只会谴责，然后定罪啊，他并不能够帮人向上啊。可是到了神的国以后呢，讲的是恩典的爱啊，这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就不再定罪，有了基督的灵的人就不再会定罪啊。所以这个是在保罗的 罗马书里面第八章啊讲的。好，好，下一页。所以属灵人的内在品格，我们刚刚讲过了啊。所以他是恩典借着义作王啊，他的属灵人所结出的果子是基督的义，因为他是从内而外啊，真正可以改变人外在行为的内在品格，不是装出来的，是很自然从里面改变。就是说我们不是讲说我们的外体怎么样毁坏，内心一天心是一天，对不对？我们外面是越来越老啊，可是内心会越来越新啊，这就是这个原因啊。所以神学家约翰斯托德做的很好的一件分析，他说把果子呢分成三个面向一组，一个是对神仁爱喜乐和平，一个是对人对别人要对人要别对别人要忍耐要恩慈要良善，对自己的要求就是爱自己的，就是信实温柔要节制，就是爱神爱人爱己的生命之果。好，你很好记了，就很好记了，就三一个对神对人对己就很好记了啊。你只要想到对别人要忍耐，对别人要恩慈，要 kind， 要 good 啊 ，goodness 啊，对自己要有信用，对不对？要温柔，对不对？所以夫妻关系如果大家都很温柔，就好了。节制就是要节制自己的肉体，血气。好，下一页，这个是戴德森的例子。他大概三十几岁就到中国去宣教去，他年轻气盛啊，很努力，对不对？这个努力为主做工啊。可是他发现他有常常犯罪，血气的罪啊，或者是增进的罪啊，或者他没有讲的，不过就是一定是这一方面的罪啊。所以他觉得他心力交瘁啊。服侍好像失去了平安喜乐，他越服侍越没有喜乐啊。那他的一个朋友，这个神就差了一个他的宣教朋友写一封信给他，就是用了这个枝子般的基督徒生命。下一页啊，他告诉这个戴德森啊，你看看这个枝子是怎么样结果子呢？难道枝子他要自己去吃去阳光啊、水分啊、空气啊？他也不必烦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些都是根的事情，或者是太阳给的，就是神的恩典啊，对不对？然后呢，他也不需要去争取什么活力啊，他只要安安静静的跟葡萄树连在一起就好了，他就会长，自然就会长果子了。然后你呢？你要怎么样才能结果子呢？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跟他解释说你。你不是要靠你自己的努力啊，怎么样靠你的个人聪明啊来当基督徒啊，对不对？来服侍主啊，是你要完全顺服在神的里面啊，让他来做工，交托给主。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只是说听到了好像没什么感觉啊，就是归回安息平静安稳啊，就是这样子。好，再下一页。然后他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妹妹，他说啊，我听到他讲说我们就像一个枝子，所以他就祷告，天天跟主祷告说啊，主啊，求你让我变成你的枝子。然后可是过了一阵子以后，他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妹妹，他说啊，我已经是枝子，主跟我讲你已经是枝子了，你求什么，你就是枝子啊。这个时候他才得到圣灵的光照啊，引导他，慢慢的呢他就怎么样，生命就开始转变。这是他的一个自传里面写的啊，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戴德森大家都很清楚，他的现在孙子是中华神学院在台湾的那个院长啊，他们的好几代啊都是传教士。好，我们再下一页。好，再来就是不结果子的原因啦 啊现在几分钟了。
现在还有 还有22分钟，
就是一半啊。这从现在开始，这最重要的结果，这是原因啊。我刚刚讲了一段了哈，就是说有些人只念京剧啊，只念他喜欢的，甚至他只看他喜欢的部分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看的这11段经文啊，可是看到那个火烧以后，他又不喜欢，什么火烧啊？对不对？这就是难解经文之一啊。什么叫火烧啊？所以是失去了诸恩啊等等啊，这个都是在我看到的讨论的时候看到的。很简单，不结果子的原因就是行在黑暗之中。什么叫行在黑暗之中呢？因为神是光，就你停止祷告，停止听到，停止读经，停止祷告，对，那你就走在黑暗当中，因为你就是靠你自己的努力嘛，对。有时候人都很喜欢靠自己的，对吧？就是没有办法。还有呢，就是没有常常查验你自己有没有信主。你的脾气还是一样啊，对不对？你还是没有喜乐啊，对不对？哦，你还是没有爱心啊，你好像没有什么改进啊。这个我们常常要反省，对不对？所以这个果子就是刚刚讲的那些果子，你就常常反省一次，反省就会有效果的啊。然后呢，最后失去自由，成了罪的奴仆。人啊，不是神的奴仆，要不然就是罪的奴仆，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灰色地带，我们等一下还会再讲啊。好，下一页。好，这就是自我审查。自我审查的经文我放在这个地方，叫内证啊。内证的经文是什么呢？罗马书5章1节，我们一心称义就是怎么样？借着我们的主与神和好。与神和好的最好的就是平安嘛，你就会有平安嘛，对不对？这是平安。第二个就是圣灵是把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你想到的就是爱心嘛，对不对？第三个叫我们会呼叫阿巴父，对不对？我们会呼叫阿巴父，这是一个很亲密的词，对不对？然后第四个，你会有渴慕神话语的心呢、啊？你每天就是如露饥渴，这个刚刚唱那条歌，对不对？溪水，你会饥渴，你会想要常常亲近主，就是念神的话。你会每天一段时间很想要，很那个渴慕，想更多人认识神，更知道神的话，跨外，这是一种渴慕的心，这就是一个代表，说你有那个内证。如果你对神的话都没有兴趣的话，你就要查验一下，你还是有机会啊。我们今天会讲，还是有机会啊，回到主的身边啊，对。下一页，外证是什么？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属血气的人跟属灵的人，你看看他们的灵性，他的优先人生目标有什么不一样？他立志行事有什么不一样？心思意念有什么不一样？它的后果有什么不一样？这是两个极端啊。可是我们大概就在中间摇摆啊。这个我们的灵已经复活重生，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今生有得到成功啊，对。可是属血气的人那是唯一的目标，属灵人以后呢，你的目标会不一样，你想要结果子。你还是可以去做你原来的事业啊，你可以去做成功的事业啊，你还是可以做，可是你会把优先次序调整一下子啊，不在自私，不在自我中心，而是基督是主，基督为中心啊，你做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要讨主的喜悦，所以这个不一样，你还是过一般人的日子，可是你现在的目标不一样。你心思意念也不一样，你心思意念现在是容神一人，以前是只要满足自我了，对不对？这个后果会不一样的。我圣经上面说体贴圣灵，体贴肉体不一样，体贴肉体就是死，其实那个死呢，不是说肉体死掉，是那个虽生如死的那种死啊，跟神断绝关系也是一种死， 所以喜乐平安很清楚，生命平安，这是体贴圣灵就得到生命，体贴肉体的就是惧怕虚空，然后呢，最到最后面积了一大堆的财，几亿财，结果自杀身亡，就是很多例子啊，我不必讲了。我台湾最近常常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就是外证啊，对不对？好，下一页。虽然如此是什么？就是死的症状，一个惧怕，怕东怕西啊，怕钱不够啊，怕那个啊，对不对？然后罪疚啊，罪疚感啊，就是怕恨自己啊，然后追求完美啊，对不对？然后自义嘛，自义跟完美主义是吧？常常批评人家，然后挑剔，对不对？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血气啊的一种，有两个极端嘛，一个是恨自己啊，一个是想觉得自己很羞耻啊。还有一个就是啊，我比别人都好啊，我比别人更好啊，然后自义啊，然后完美啊，对不对？然后呢，敌意啊 ，vicious， 对不对？仇恨啊，恨人啊，人都喜欢比较啊，对不对？然后虚空啊，对不对？这就是死的症状。所以这个肉体的欲望是什么呢？就是金钱啊，然后吃喝玩乐啊，然后满足自我啊，沉迷啊，对不对？就是圣经里面讲的。啊，脸目的情欲啊，对不对？肉体的情欲、脸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所以这个都不属神的，对。好，所以基督徒也、啊、还没有完，再回到原来，我们再念一下，啊、回到上一页，谢谢。啊，基督徒，如果我们跟不信的人一样做这些事情的话，那我们就是等于什么？失去了自由，然后后果呢，就是慢性自杀啊，随生有死。但是如果我们还是在世俗生活，对不对？可是呢，我们立志行事呢，都是能够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在我们心中运行，啊，然后都是为了要成就他的名义。美意的话，你的结果呢就不一样。好，下一页。好，你看看这个交战有没有？好，中间那个是自由，真正自由啊，真正自由得生命，那是要圣灵的引领。可是我们常常会肉体，有没有？左边那个是叫做刚刚讲的完美主义啊，右边那个呢叫放纵自己，两个都是肉体，就是靠左边是靠肉体努力做基督徒，然后看都觉得自己比别人好啊，然后右边那个是哎呀，我反正我也做不好，就放弃了，我还是过我的原来的日子啊，就是两个极端。所以，可是你如果有圣灵在你心里面的话，你不会一直停留在那两个里面啊，你不会，你我等一下会有经文给你看啊。下面那三节经文你注意看啊，就是肉体的关系啊。我们若是因圣灵得生，就应该靠圣灵行事。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的由不得我。这是保罗讲的啊。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辈子都会有交战，可是这个交战会越来越少。来，下一页。好，这个保惠师的应许，这个大家都很清楚，这个经文都在这个地方了啊。这个所应许的圣灵呢，已经在2000年前的五旬节就已经降临啊，住在每一个信主的啊人的里面啊。你只要依靠他行事，就会多结果，这荣耀神。下一页，这是应许啊。然后认罪赦免的应许，注意看啊，那经文列在这里啊，你注意看，我在那边有个挂号，有没有？我比如举个例子，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原来那个和合本上面写不犯罪，这个叫做不持续犯罪，就是这个犯罪的意思，就是他的习惯性犯罪。信主有成圣真正悔改的人。他有圣灵在的话，圣灵会管制，会责备，会忧伤，然后你犯罪的时候，你会自己会有内疚感，你会认罪，所以他就不会持续犯罪。如果是你不信主的人，他犯罪没有，他没有感觉，你现在信主以后，你犯罪你会感觉的，你会恨恶罪，然后你会越来越远离罪。虽然我们还是会犯罪，因为我们的肉体还在的一天，我们的罪性就在里面啊。我们只要 我们只要肉体在的一天，那个罪性就会在。可是我们可以跟肉体说 no， 因为我们已经跟罪的权势分离开了，我们可以不受罪的权势管制，所以我们可以跟肉体说 no， 就是这个意思。我们有不犯罪的自由。好，下一页。好，这个就是回应了、啊，就是这个回应就是讲到我们结语了哈、啊。我们就是以后要想一想，今天讲的道三个重点，一个是与基督联合，这个是天国的福音啊，这个比喻就是天国的福音。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与基督联合的人，已经是从罪与权势中拯救出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称义的意思，你的身份已经变了啊，不再是罪的奴隶啊。那在基督里，你现在已经是在基督里，那神的儿女还越来越像基督啊，因为完全顺服就是被圣灵充满，就完全被圣灵管理啊，然后呢完全被神拥有，然后得以喜乐啊，就是诚意诚圣啊，生命的改变。当然我们在这一辈子里面都是在这个路上面走，因为我们的身体还在啊，所以可是它的方向是没错的啊，是往了那个目标走。我们永远不会，可能没办法达到完全，可是事实上就是这个功是谁在做呢？啊，腓立比书一章六节，是神是主开的动上，所以他会完成那个善功，完成这个功是交给主，让他去完成，不是我们努力完。好，回应第二，下一页。好，那今天的十一节经文里面呢，有四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意志，神圣的意志，就是成就主的意志，不要成就我的意志。这是耶稣在第十字架之前讲的话。好，就是信号顺服。第一个，第二个交通，就是 fellowship， 对不对？敞开你的心跟神。交通啊，这个都是读经祷告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刚刚讲过了啊。这是属灵的交通，一定要交通。你做到基督徒，你一定要 fellowship。然后呢，属灵的能力，这已经是你有的能力，你只是把它关掉了，你没去，这就是心灵契合的那个能力。人那个能力就是改变人心的能力，都是能力就从那边来的啊，都是神给的，都是恩典。除了你的意志，你要开始有这样的意志啊。然后呢，那个结果刚刚讲了，果实就是内在品格的果子啊。好，再下一页。好，第三个呢，我们刚刚讲过了，身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你就刚才的那个九个面相，我们不是三个一组吗？啊，那第一组是对神的态度啊，对神的态度呢，就是你如果说你说你是爱神的话，那你如果你是爱神，你可是你不爱人，你讲得过去吗？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爱神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啊，那你会渴望活出没有那个像耶稣的那种爱心，然后呢，你会有一种人家不可置信的喜乐。然后呢，你那个平静呢，你非常 calm， 你这个人碰到什么样的大事情，什么样的，比方说最近发生的事情，你还是非常 calm， 对不对？我们还知道主掌管明天，对不对？主还是神还是掌权，对不对？这个世界变得再乱，我们都非常的平静啊。啊，这就是爱神，以神为乐，与神和好啊，生命品质。然后呢？对人的态度啊，就写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基督徒的一个做仆人的那种他爱人的特质。然后呢，对自己的态度最后一项啊，节制，就是你在服侍的时候用了你那个能力的时候呢，你要希望克制你那个肉体的那个，比如说激情叫情绪啊，或者是啊这种节制的果子要长出来啊， 这就是我们能够今天讲的分享的这个神的话，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包括我自己，然后就是这个回应的三项啊，三个不同的方面，那都是因为这十一节经文神要告诉我们的啊的我们做一个基督徒要生活要活出来的这个生命啊。好，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地方啊来跟众弟兄姐妹来分享。主，我们将这些话都放在我们的心中。主，我们求主你借这段话语这些话来祝福这个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活出你所期望的果子，让他们每天都能够讨你喜悦。我们在这里的服事，我们的每一个家里面的成员，我们都交托仰望主能够来带领我们。主，我们即将散去，也保守我们的脚步。今天的一天的作息未来的一个礼拜的作息，主你都看顾保守。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弟兄姐妹，大家请起立，我们用这个三一颂来回应这个今天的正道，好吗？